俄罗斯举兵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随之紧张。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向来对拥核抱持反对态度，致力于呼吁废除核武，但近日亦都开始热烈讨论与美国合作核共享。普京2月27日下令核武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发表与美国实行核共享以应对核威胁增加的言论，引起日本朝野与国际的热烈讨论。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让日本更加意识到被拥核国环持的危机。
やはり中国、ロシア、北朝鮮という核保有国が日本の近隣にあって、
他说日本周边有中国和北韩这样的拥有核武国家造成的长期紧张感，日本与俄罗斯又有北方领土问题，他认为整体的危机感正在增加。当日本得知德国可能决定将军事预算增加一倍，芬兰和瑞典亦都可能加入北约的时候，国内就有一种应该加强更多的安全措施的意见。港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了迫使无核国家乌克兰屈服，俄罗斯竟然暗示使用核武，这个令到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对日本来说，最害怕的是如果国际社会允许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可能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本人担心中国都会有样学样，以非和平的方式占领台湾，或者以武力夺取日本的尖阁诸岛。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向来将拥核视为禁忌话题的日本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原因是出于普京与习近平这两位的加速师。
身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虽然向来秉持着非核三原则的国策，但是见到同样是没有核子武器的乌克兰，这次受到俄罗斯频频以核武作为威胁的这种攻击手法。
谢文生说，作为世上唯一遭受到原子弹袭击的日本人民，虽然秉持非核三原则，但都会同为无核国家的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以核武作为攻击的手法，会产生了如果乌克兰当初没有放弃核武，俄国是不是这么嚣张的反思。谢文生指出，中国趁乌俄战事之际对日本进行以后美国亦都不会出兵救日本的认知战，反而令到日本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拥有核武攻击的能力。在安倍抛出讨论核共享的建议之后，自民党内部纷纷出现敦促讨论的声音。在野的日本维新会亦都说，非核三原则已经是超和时代的价值观。自民党内其他意见领袖包括干事长茂木敏充、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总务会会长福田达夫、前首相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参议院大佬细江宏成都纷纷表示，为了应对当代危机，应当容许讨论核共享。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自民党的保守派似乎认为一种模糊的准核武国家地位的概念更能够阻止潜在的入侵。他说，因为已经是看到了近年来北韩频频试射导弹，中国的军事崛起与威胁来势汹汹，他们可能担心美国会在极端情况下放弃日本这个地理上非常遥远的盟友。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可能认为重新考虑核武可以吸引保守派选民，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应该是重新讨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的非核三原则之中的不运进核武。有次俊介说，保守派政客想知道好像北约这样的核共享是否使到日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核武的运作，从而加强国防，但他们未必对北约的核共享有充分的理解。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说，核共享是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期间为了避免西德拥有核武力量而同意的一项提议，西德亦都不想让美国单独拥有核武使用权，因此将北约式的核共享带到日本根本上意义不同。
核抑止を信じているという前提で、そういう人たちは今の日米同盟の核の傘を信じているのであれば、
铃木达治郎说，只要日本继续接受美国核保护伞，核共享应该是没必要。如果日本要核共享，那么就是表示我们是不再信任美国的核保护伞，那么美国会更加担忧。另外，中国与北韩都会因此认定日本有部署核武的意图，日本成为这两国核打击目标的风险亦都会加大。 铃木达治郎说，以加强威慑的角度来看，核共享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但因此产生的安全困境最终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和军备竞赛的恶性的循环。对于安倍2月27日关于核共享的发言，现任首相岸田文雄2月28日说，日本坚守非核三原则，对于讨论核共享无法认同，但是朝野意见领袖纷纷表示应该讨论。岸田3月10日在参院会议上是首度松口，说关于政策各党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仍然坚持政府方面不考虑进行讨论。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党内外情势的转变令到岸田有点措手不及。
由于事出突然，岸田首相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他说，由于事出突然，岸田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因此3月7日在参议院被问到在日本国内配置美国核武并且由两国共同管理运用的核共享的方式和非核三原则的不引进是否抵触的时候，竟然回答两者并不兼容，但因为还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所以不知道。谢文生说，岸田最重要的政治信念莫过于迈向无核武的世界，毕竟非核三原则已经深入日本人的信念之中，加上岸田是广岛出身，除非乌俄战事有了急剧而且严峻的核武相关的伤亡的发展，令到保守派有了舆论和国民的支持而进行修正，否则岸田无论怎样都是不会让非核三原则进行修正的。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也认同这个看法。
それプラス岸田さんはやっぱり広島出身ということで核兵器廃絶に一応それなり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している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他说另一方面，岸田传统上是甲派，而且由于出身自广岛，他一定会努力维持无核政策，并且核武相关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准备。共同执政的公明党亦都明确坚持非核三原则，因此日本的无核政策暂时不会改变。况且如果日本的安全局势发生变化，美国根本不会袖手旁观。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在军事上就依靠美国的延伸威慑力，从日本向来的反核立场和军事的策略来看，岸田非常清楚这两项的政策具有兼容性。有次俊介说，以他的理解，岸田认为没有必要涉及增加日本间接参与使用核武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岸田内阁已经在作战的层面上研究更加务实的方法，以显著增强国防安全，例如攻击敌对基地的能力，与美国展开更加一体化的军事行动，加速常规武器的现代化等，所以讨论使用核武并不是唯一或者必要的选项。对于日本在讨论核共享的后续可能发展，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说，
在低阶层次来讲，也就是说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解咒，让这个议题从此以后可以被公开的讨论，自然也就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
他说，在低阶层次来看，就是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解咒，令到这个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自然就是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自民党议员曾经指出，安倍这次发言的目的不在于核共享这个议题，他的目标是当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核武是进入日本的领土。谢文生说，本案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的空间，大致就是好像高市早苗所指出的，有事之际核武能否以例外原则进入日本的领域，包括美军的航舰或者军机。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治郎认为，岸田内阁很明白，与其讨论核共享，日本应该推动美国、中国和北韩三方的谈判，努力缓和区域对于核武的紧张感。
ということは核抑止というのは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前提が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
他说，作为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还要讨论怎样引进核武，这个不是很讽刺吗？在提出讨论核共享之前，是不是对于核威胁的本质有充分的思考呢？因为越是依赖核威胁，其实更加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他觉得岸田政府知道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甚至是东北亚无核化，是比较务实而且有意义的强化国防的方法。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